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担心小弟的小恩进入对话。
小大人平台您好，我是小恩，我想跟你说说我一位邻居的事。他叫小明，不过因为他不敢来询问，所以我就来帮他问了。小明现在念初一，我比他大两岁。小时候他都喜欢跟在我后面玩，把我当姐姐一样。他呢是家里面的独子，虽然是个男孩，但是给人一种很害羞的感觉。他不太说话，从来也不跟人争执的。我知道他这种性格跟他的父母有严厉的要求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从小到大，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学习上，他都不能犯错，不然的话就会被责骂，甚至有时候会被打。所以小明做任何的事情都是非常的谨慎的，生怕出错。上个月发生了一件事，我是听我妈说的。有一天早上，小明起来起得晚了，所以呢一醒来就赶出门，却忘了把大门锁上。等到他妈妈下班回家，发现大门没锁，他几乎气得晕倒啊。虽然家里没有异样，没有出事故，大家都松了口气，但是那天晚上小明的父母就唠叨了他整整三个小时。哇，我想他应该真的很不好受。第二天，小明如常地出门，刚下了楼，他总是觉得不妥，怀疑大门还没有关好，于是他又回到了家门前面，检查大门有没有锁好。但即便他确认门已经关好了，他还是觉得不安，来来回回地检查了好几遍。我出门的时候就碰见了他，我问他有什么问题呀，他吞吞吐吐地说出自己的疑虑。不过因为那时候我也赶着上学，我就没有再跟他多聊。后来我听我妈说，小明搞了一个小时才肯离开。之后我也有问他当时是怎么回事，他说自己好像控制不了自己的手脚，很是害怕。他也想摆脱这个困扰，但是又不知道要怎么做。我想问，这个是不是所谓的强迫症啊？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
担心小弟的小恩，谢谢你很详细的把邻居小弟的情况告诉我们。相信你和小明从小相处，情同手足，所以你很替他担忧吧。我们为你配对了安心老师，来听听他的解说和建议吧。
担心小弟的小恩你好，我为着小明有你这位关心他的大姐姐感恩。青少年要建立健康的心灵，首要的是有愿意关心陪伴他的人。 现在我们不能确定小明是不是患了强迫症，不过一个人的行为确实能反映出他的心理状态。不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强迫症。强迫症的全名叫做强迫性精神官能症，是属于焦虑症的一种。患有强迫症的人会陷入一些重复又令人沮丧的想法或行为等，明知道没什么意义却就是摆脱不了。强迫症的症状有轻有重，但如果症状严重又没有接受治疗，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工作或学习表现，甚至连日常生活都会出问题。根据统计，每100个人里就有2到3个人患上强迫症，这个比例比精神分裂症、躁郁症或恐慌症还要高。男性和女性得病的几率差不多，大部分是在25岁以前发病。强迫症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第一，强迫性思维。患者常常会被一些反复出现的念头、影像或冲动所困扰，他们可能一直害怕自己或亲人受到伤害，或者担心自己得了严重的病。这些想法虽然不合理，却非常普遍。例如，患者会不断地想，我的手好脏，我必须去洗手，我可能没关瓦斯。这些想法使人不舒服或极度焦虑。第二，强迫性行为。当脑子出现强迫性的念头，强迫性的行为就随之而来。这些行为虽然能暂时减轻患者自己的焦虑，但他同时却会越来越依赖这个动作，他更难摆脱那些念头。最常见的强迫行为包括清洗身体和检查物品，还有些人会不停数数字、收集物品或者把物品排列整齐。这些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为了避免自己或别人受到伤害，或者是因为心里有种责任感，觉得不这样做就会出事儿。强迫症的成因涉及到心理、生理和生活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在心理方面，患者性格上偏向追求完美，过于注重细节，这些特质在某些情况下确实能让人做事更有效率，但如果太过极端，就可能会引发强迫症。在生理方面，强迫症跟大脑的血清素水平有关。血清素是一种神经传递物质，负责调节情绪和焦虑。当血清素的水平失衡，人的情绪控制能力就会变差，就容易出现强迫想法和行为。生活中的压力事件也有可能诱发强迫症，像是压力太大、突然失业、亲人离世这类的重大变故。小明的情况很有可能是源于父母给的压力，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不许犯错的环境中，很容易持续地感到焦虑不安。我建议小明趁着现在症状还不太严重，尽快接受正规的治疗，并且在平日里做出自我调整来控制病情。自我调整有以下4个步骤。第一，再三确认。许多患者都难以区分自己脑海里的冲动到底是真实的需求还是强迫症带来的念头，所以小明要懂得分辨出来。而这一步并不是要马上把那些念头赶走，而是学会用旁观者的态度去看待，辨别哪些是强迫症产生的想法。第二步，厘清状况。一旦小明意识到这些念头是强迫症造成的，他就要明白这不是个人意志力薄弱的问题，而是大脑的化学物质出了问题， 厘清状况有助于把这些想法和自我形象分开，避免批评自己。第三，转移注意力。当小明意识到强迫症发作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有意义的事情上，比如去散步、做运动、看书等等。这一步是行为治疗中最难的，因为这需要小明在冲动最强烈的时候试着延迟自己的反应。小明可以先从延迟5分钟开始，逐步增加到15分钟甚至更久。这样的练习可以帮助他提升控制自我的能力，减低强迫症的冲动。第四步，做出评价。小明需要重新评估强迫症的症状，通过前面3个的步骤，他会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冲动其实并不会真的威胁到他自己。最重要的是，小明要接受脑子出现了问题，学会不自责，是康复路上很关键的一步。小恩，你就和小明分享这些建议吧，希望可以帮助他缓解那种反复检查大门的强迫行为，他的心里能变轻松。当然了，从长远来看，我也希望他的父母可以改变和儿子的沟通方式，多体谅，多包容，让小明在一个安心的环境中成长。所以这个阶段里，你这位邻居很重要，有你在他身边关心他，相信他会得到安全感。